四种爱，情爱。我们听到很多有关如今的年轻人粗鲁无礼的抱怨。我已经上了年纪，大家也许期望我站在老年人一边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较之子女对父母的无礼，父母对子女的无礼更甚。大家都曾遇到过这样尴尬的时刻，去参加一个家宴，席间男女主人粗鲁地对待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，这种粗鲁换在任何其他的年轻人身上，绝对会导致交往终结。父母们常常问，为什么他们总待在外面？为什么他们更喜欢别人的家？答案其实明摆着，他们武断地评判孩子们明白而自己不明白的事，粗暴地打断孩子的谈话，直截了当地反驳孩子，嘲笑孩子看重的事情，有时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，用侮辱性的言语谈论孩子的朋友。想一想，谁不喜欢礼貌？谁更喜欢粗鲁？对这种无法容忍之人，当然他们不全是父母，你若问其中任何一位为何在家里会有这种举止，他们会回答说，得了吧，回家就是为了放松，人不能总是彬彬有礼吧，要是在家里都不能做真实的自我，在哪里还能呢？在家里当然没必要表现得和在公司一样，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彼此理解，谁都不会介意的。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件事如此的接近真理，却又是如此致命的错误。情爱是像旧衣服，随意自在，无需设防，但是如果与陌生人相处也表现得这样随意，就显得你没有教养。穿旧衣服是一回事，穿一件衬衫直至发臭是另一回事，参加招待会有适合招待会的服装，家居有家居服装，家居服装也需得体，只是得体的方式不同而已。同样，公共礼节和家庭礼节也有区别，但二者的根本原则相同，即任何人不得唯我独尊。对这个原则的遵守，越是公众场合就越固定，或者说越正式化，有关礼貌行为是有一套规定的，越是亲密的场合就越非正式化，但对礼节的要求并不因此减少。相反，情爱在最佳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礼节，其细腻、敏感、深沉，是公共礼节无法媲美的。在公共场合有仪式所代表的礼节之名即可，在家里却需要有仪式所代表的礼节之实，否则极度自我中心的人就会高奏起自私的凯歌。在家里你必须真正做到不唯我独尊，在招待会上演示一下即可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句古话，欲知其人与其同住。一个人在家的举止最先揭示了他的公司宴会举止，一个极其讨厌的术语的真实程度。那些从舞会酒会上回来便将礼节抛诸脑后的人，在舞会酒会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礼节，他们的礼节只是一种模仿。大家畅所欲言，这句话背后蕴藏的真正含义是，最真挚的情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他希望说的话，无需顾及制约公共礼节的那些规定。因为最真挚的情爱既不希望伤害或羞辱对象， 也不希望盛气凌人地对待他。当心爱的妻子无意间把自己的还有你的鸡尾酒一同喝掉时，你可以称他为猪。当父亲又在重复老掉牙的故事时，你可以大声吼叫着打断他，嘲笑他，戏弄他，对他说，住嘴，我要看书。你可以在恰当的时间，以恰当的语调说任何话，只要在这个时间，以这种语调，你无意伤人，也不会伤人。情爱愈深，对这种时间和语调的把握就愈准确。每种爱都有自己的爱的艺术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一向粗鲁无礼，他要求畅所欲言时，意思却大不相同。在他自己的情爱很不健全，甚至在没有任何情爱时，他荐取了只有健全的情爱才有权运用，或者说知道如何运用的那些美好的自由，然后出于怨恨或自我中心主义，恶意无情地践踏这些自由。最理想的情况也不过是因为缺乏技巧，愚蠢地滥用这些自由。自始至终，他都可能问心无愧，他知道情爱允许自由，而他正是在利用自由。因此他得出结论，自己是在表现情爱。因为怨恨一切，他会说是你那方的情爱出了问题，说他受到了伤害，遭到了误解。于是他有时候就变得趾高气扬，格外彬彬有礼，以此施行报复。其中的含义当然是，哦，这么说咱们之间不该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只该像熟人那样啊。我原希望，不过没关系，您请便吧。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亲密的关系与正式的关系在礼节上的不同，适合前者的可能恰恰违背了后者，反之亦然。在被介绍给一个地位显赫的陌生人时，你若表现得随意自在，是极不礼貌的。在家里，如果你运用正式场合以及仪式上的礼节，私人场合的公共面孔也是极不礼貌，并且是有意表现的极不礼貌的。向迪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它让我们看到了何谓真正的居家礼节。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刻，托比叔叔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最喜欢的话题，构筑防御攻势。唯有这一次，我父亲被逼得忍无可忍，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。随即他注意到弟弟的面孔，从那张面孔上他看不出丝毫反击的神情，只有深深地被伤害。不是因为对他个人的轻视，他绝不会这样想，而是因为对构筑防御攻势这门高贵艺术的轻视。我父亲立刻感到后悔，随后道歉，两人和好如初。为了表明他宽恕我父亲的彻底，表明他不维持自己的尊严，托比叔叔又继续大谈起防御攻势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尚未涉及嫉妒。我想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嫉妒只限于爱情。倘若有人这样认为，看看孩子、雇员、家养动物的行为，他就会立刻醒悟过来。每一种爱，几乎每种关系中都可能存在嫉妒。情爱中的嫉妒与他对老的、熟悉的东西的依赖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也与情爱完全或相对不看重欣赏之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我们不希望那张熟悉的老面孔变得更有精神或更美丽，不希望老办法 有所改变，哪怕是改进，不希望老玩笑、老兴趣被新奇刺激的事物代替。变化对于情爱是一种威胁。哥哥和妹妹或兄弟俩，在这点上性别不构成差异，长到一定的年龄，一切都是共同的，读同样的连环画，爬同样的树，一起扮演海盗或太空人，同时爱上集邮，又同时放弃。随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其中一位突然跑到了前面，发现了诗歌、科学或古典音乐的魅力，或者皈依了宗教，生活为这种新的兴趣所充满。另外一个孩子由于无法拥有和他同样的兴趣，被甩在后面。我想即使是配偶的不忠，有时恐怕也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嫉妒或如此痛苦的遗弃感。此时嫉妒的对象还不是弃旧者不久将要结交的新朋友。这种嫉妒会到来，但一开始遭嫉妒的是那个东西本身，那门科学，那种音乐，上帝。这时候总是被称为宗教信仰或那一套宗教信仰。这种嫉妒可能以嘲弄的方式表现出来，这种新兴趣十足的愚蠢荒谬，幼稚的可笑，或老成的可笑。你根本不是对他真感兴趣，只是想借此炫耀一下，出出风头，这整个是装模作样等等。不久，那些书籍会被藏起来，科学标本被毁坏，收音机被强行从古典音乐节目中调开。因为情爱是最本能的爱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也是最具动物性的爱，所以与之相称，其嫉妒心也十分强烈。它就像一只狗在被夺去食物时那样，会咆哮，龇牙咧嘴，它怎能不愤怒呢？我提到的那个孩子，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抢走了他终身的食粮，他的第二自我，他的世界坍塌了。然而做出这种反应的不只是孩子，在文明国家和平时期的正常生活中，如果一个全不信教的家庭中出现了一位基督徒，或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庭中有人表现出成为知识分子的迹象，整个家庭都会与之为敌，其仇恨之深几乎无与伦比。这不单是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黑暗对光明的那种固有的客观的仇恨，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中若有人成为无神论者，情况未必比这乐观。这种仇恨是对遭遗弃甚至遭抢劫的反应，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偷走了我们的儿子或女儿，他原来是我们当中的一员，现在成了他们一伙的了，谁有权利这样做？他是我们的。变化既然发生，谁知道结局会如何？以前大家在一起时是那样的快乐舒适，谁也不伤害谁。有时候痛苦的那方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双重嫉妒，确切地说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嫉妒在他脑海中相互追逐。一方面他在想，这一切全是荒谬的，纯粹是自命清高的无稽之谈，完全是伪善的欺骗。另一方面又在想，万一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但是万一其中有点道理呢？万一文学或基督教中真有点什么呢？假如他真的进入了一个大家以前都以为不可能存在的新世界，那该怎么办呢？ 果真如此，多不公平，为什么非得是他？这个新世界为什么从未向我们开启？一个黄毛丫头，一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，这些奥秘难道会向他们揭示，而对长辈们隐藏？显然，这种想法令人难以置信，无法容忍。于是，嫉妒重新兜回到全是荒谬的这种假设上去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父母的处境要比兄弟姐妹好得多，因为子女不了解他们的过去，所以不管这位弃旧者的新世界是什么，他们总可以宣称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后来彻底醒悟，从中走了出来。他们会说，这是一个必经阶段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人满意的了，因为这句话说的是未来，所以眼下不可能遭到驳斥。话虽刺耳，但因为用的是如此娇惯的口吻，所以也很难让人怨恨。更妙的是，长辈们可能真的这样认为。最妙的是，这句话也许最终成为现实。即便没有成为现实，那也不是长辈们的错。孩子，孩子，你这些放荡的行径会令妈妈心碎。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恳求，在过去也许多半是正确的。以前，当一名家庭成员没有达到整个家庭的伦理标准，去做坏事，赌博、酗酒、嫖妓时，情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。不幸的是，今天超出了家庭的伦理标准，几乎同样可能令妈妈心碎。情爱这种保守的固执，会在家庭和国家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。在国家的层面上，我们有一种自戕式的教育，即不允许好学生进入高级班级，因为这样做不民主，可能会伤害懒惰愚笨的学生的自尊心。情爱对弃旧者的羁绊，也可能成为一种家庭的自戕。